弟兄姊妹平安，看看有冇识嘅人先，好似冇，所以大家都系唔识我嘅。咁我介绍下自己啦。咁咧，我系以利亚使团嘅伟建昌传道啦，大家叫我 Mark 都 OK 噶啦。咁咧，以利亚使团系一个心灵医治嘅机构啦，或者我哋叫祷告服侍嘅机构啦。我哋帮助好多嘅弟兄姊妹将佢嘅困难带到去神嘅面前。經歷上帝的轉化和更新，咁咧我哋就細以利亞使團啦，西區福音堂十歲嚇、你哋四十歲係嘛？你哋四十年，我哋就三十歲嚇、就已經三十年，因為三十年前咧就劉世增牧師咧就去創辦咗呢個機構，咁咧佢就好信任我，咁我就六年前咧就接任成為總幹事。咁雖然我哋以利亞使團咧好強調神咧係一個心靈醫治嘅神。但我哋更加相信咧，神系一位全人医治嘅神，全方位嘅，全方位包括啲咩啊？身体啦，我哋嘅内心啦，我哋同人嘅关系啦，我哋同神嘅关系啦，身心社灵，我哋都属乎我哋嘅神。咁咧，分享一张嘅相啦。咁咧，你见我哋做紧啲乜嘢咧？我哋喺度拉筋，我哋唔系喺度骑紧肚，我哋喺度拉筋。点解呢？因为我哋好感恩啊！我哋三年前呢又识咗一位嘅拉筋嘅教练，咁呢佢每个星期呢就嚟同我哋一齐呢就拉筋。咁点解我哋嘅同工都愿意呢？因为我哋都承认我哋年纪都唔细啦，其实我已经算系我机构比较后生嘅嗰一个。咁呢就周身痛症啊，又容易跌亲啊咁样。咁呢我哋就明白啊，其实呢就即系痛，有时痛。咁啊，貼下啲藥膏，捽下藥酒咁樣，咁都係治標唔治本嘅。最有效係咩方法啦？拉返個人，拉返個正確嘅姿勢。咁我哋都承認呢，我哋好多姿勢都錯嘅，連行路都錯嘅咁樣。咁呢想介紹一個關於呢個拉筋或者身體嘅概念俾大家，就叫做代償，英文就係 compensation 啦。咁代償咧喺物理治療嘅領域係指到一種身體適應嘅機制。簡單嚟講咧，就係我哋身體咧某一組嘅肌肉或者關節，因為錯誤嘅姿勢啊，曾經整親過啊，肌肉肌力不足啊，就無法正常咁樣去運作佢嘅功能。身體咧就自動會調動其他嘅部位嚟到補償或者代替嗰個部位完成工作。咁啊講。自己為例子啦，唔好講人哋。咁咧，我哋份工咧就成日都坐嘅，成日都陪伴弟兄姊妹祈禱嘛，一期期個幾兩個鐘咁樣。咁咧坐得耐咧，咁咧我嘅核心肌肉大家都知呢個叫 core muscle 係咪？咁咧就好少用，好少用會點樣咧？咁咧就其他部位就要代償啦。咁邊個代償咧？就係我嘅後邊嘅下腰或者叫下背。咁咧，所以我就成日都。條腰好力冇力啊，好酸軟啊，好痛啊，咁樣就係咁樣啦。因為我嘅核心肌肉偷懶，就其他肌肉就過勞，這個就係代償啦。咁咧長期嘅代償咧，就導致好似我咁啦，就會痛楚啊，甚至乎會容易整親啊咁樣。咁咧我有兩個女，咁咧我個大女咧就六歲入小學，咁我細女咧就只係半歲啫。咁所以咧再。抱個小朋友咧，抱大嗰個就好易整親嘅，抱細嗰個咧都冇後生嘅時候咁好力啦咁樣，所以我就哇更加要小心去用我嘅身體。身體代償就係短期咧就勉強幫你做到嗰個動作，長期咧就係慢性痛楚嘅根源。咁你就問我阿 Mark， 你唔係嚟講道嘅咩？點解好似變咗拉筋講座咁樣嘅？因為原來唔係淨係身體代償。原来我哋嘅心灵都会代偿。今日咧，我哋一齐睇一个好熟悉嘅故事，《约翰福音》四章井旁妇人嘅故事。佢正正系以一个咧心灵代偿嘅方式去生活。我哋一齐祈祷。亲爱嘅天父，你渴望我哋经历你全人嘅救赎同埋医治，求你藉着今日嘅信息。让我们更自由的更自由的去跟从耶稣你，也都更自由被圣灵引导去过一个 彰显基督的生命。多谢你听我们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字，阿门。好啦，我们讲回井旁妇人，大家都很熟悉，但我们都回顾一下他怎样在常法呢。这样在民族的层面呢，他是一个撒玛利亚人，是不是撒玛利亚妇人，我们称他为。咁呢，撒瑪利亞人呢，就係外邦人同埋以色列人，或者佢哋叫猶太人啦，通婚嘅後代。所以撒瑪利亞人喺血統上面或者屬靈上面，都俾猶太人認為佢哋係背叛咗耶和華，係好嚴重嘅罪名嚟嘅。由血統開始就背叛咗耶和華，係不潔嘅。所以佢哋同猶太人嘅互動，一係就逃避啦，一係就衝突啦。所以这个井旁的妇人，他在经文里面他提到，他很好奇究竟犹太人敬拜神的圣殿是怎样的呢？但他是没有机会去的，因为那里的人不欢迎他，当然不只是不欢迎他，也都不欢迎所有的撒玛利亚人。他也都奇怪耶稣这个犹太的男人为什么会跟他说话，这个是民族的层面。在文化的层面，她是一个女人，在当时的情况，土地和财产都是由男人继承的。女性通常是没有自己的财产权，除非她的家族得回她一个人。所以井旁妇人为什么在这么多段的婚姻失败里面，她仍然需要用一个不道德或者在个群体里面不认同的方式跟一个男人一起。讲得难听啲，就係佢需要一个男人，佢需要一个男人提供生活上面或者情感上面嘅支援。佢曾经有五个丈夫，代表佢嘅前夫一係死咗，一係佢嘅前夫休咗佢，甚至乎可能佢犯过奸淫，所以被丈夫休咗。喺群体嘅层面，佢喺加利利聚加呢个地方就会成为嗰个嘅城市的人很多八卦的机会，很多毒舌的机会，一见到他就会说，喂，他啊有五个丈夫的，他现在那个呢不是他丈夫来的。所以他要逃避，他要回避，所以他要在正午一个这么热的时间打水，为了回避城里面的人的指指点点。刚才讲到井旁妇人是以一种心理代偿的方式生活，因为他有不愉快的过去，他亦都要面对群众的压力，所以为了维持他内心的平衡，他就在生活里面作出调节。他怎样调节呢？就是揀一个一定没有人的时间去打水，揀一个最热最热的时间。所以当耶稣去到这个井旁的时候，理论上他是应该一个人都会遇不到的，但是他偏偏遇到这个井旁的妇人，所以他们的相遇本身就是很奇妙，是一个神迹。整个故事横跨约翰福音四章一至到四十二节，那我们不会仔细去看，我们主要就是看中间耶稣和妇人对话的三个部分，我将它分了做三方面。第一个内容是关于身体的，第二个对话的内容是关于内心的，第三个对话的内容是关于灵性的。前面是耶稣和一至六节，就是耶稣为什么会去到聚加这个地方。后面二十七至二十九节，就是妇人经历了这个对话之后，他冲破了障碍，冲去城里面和众人作见证。然后当妇人去了回去城里面作见证的时候，门徒买完嘢食翻嚟，就同耶稣有一啲嘅对话，然后最后就系一个 happy ending， 最佳嘅众人都与耶稣相遇，并且相信耶稣系尼赛亚。咁我哋进入去中间嗰三个对话。第一层我将佢变做三层嘅对话。第一层系关于身体嘅，系基本嘅生活需要。咁佢哋嘅对话嘅开始系耶稣开始啦，因为撒玛利亚人是不会跟犹太的男人主动讲说话，所以由耶稣开始，耶稣就在井旁里面很理所当然地讲，哇，可不可以给水我喝啊，我口渴啦，这样。然后妇人就说，哇，你是犹太人来的，你怎么会问我拿水啊，这样。 然后耶稣好有趣嘅地方就係佢到最尾呢都係冇飲到水嘅。佢第二句就转移话题，佢就话如果你知道神嘅恩典恩赐同埋对你说请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就会求他，佢就会早给你活水。耶稣反客为主，由本来去问妇人你可不可以帮我打水啊，俾水我饮啊，变成咗喂你应该要求我㗎，因为我可以俾你活水喎，咁样。然后妇人当然係唔明白啦，唔明白耶稣讲咩啦，佢就话哇个井咁深，你又冇个水罐，咁你点打水啊，咁样。唔通你比我哋嘅祖宗亚各仲大咩，咁样。然后耶稣继续解释咩系活水。佢话饭喝者水的，即係生即係平时嘅飲，你飲嘅水仲会再喝。但係如果你飲我所赐嘅活水就永远不喝。耶稣甚至提到这个活水要在那个人的生命里面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当然井旁的妇人是完全不明白他说什么的，他只是想说喂先生，你给这个不需要饮了不需要再口渴的水给我，因为什么？因为我不想再在正午的时候来打水了。生活的需要包括啲乜嘢呢？其实我哋嘅神都好清楚嘅。佢喺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一至三十二节，佢话我哋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正正系我哋忧虑嘅源头。呢、这个就系我哋生活嘅需要。然后耶稣就话：你哋所需要嘅呢一切，你哋嘅天父都知道嘅。所以我哋一个祷告嘅机构，祷告服侍嘅机构，我哋都会为到生活嘅需要去祈祷，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而我哋嘅耶稣，我哋嘅神，好想我哋喺呢个部分都交托俾佢，以致我哋唔会忧虑。我唔知道大家平时会为到啲咩生活嘅嘢去祷告啦，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咁香港人就更加多嘢要去代禱啦，都係好生活層面嘅。咁呢頭先提到啦，我啱啱我嘅女兒就細女兒就半歲啦，咁樣。咁呢我就進入咗呢請工人姐姐嘅世界。咁呢我未進入呢個世界之前呢係唔明白點解成日要為到工人姐姐祈禱嘅。為工人姐姐祈禱係呢個代禱事項嘅頭三甲，咁樣。我當時係唔明白。而家請咗我就明白了，這樣。因為有一個離開自己的國家自己的屋企的一個人來到一個陌生的地方，要滿足你所有的需要基本上是不可能的。那你要很多溝通啦，你要很努力去調整期望啦，你要去知道他的強和弱啦，需要很多適應。那當然某啲嘅工人姐姐都好多陋習，係咪？所以點解要祈禱啊？一方面希望嗰、個姐姐生生性性啦，另一方面都係調整我哋作為僱主嘅，我哋要快啲生出聖靈嘅果子啦，好多忍耐啊，好多平安啊，好多喜樂啊，咁樣啦。咁呢我嘅故事呢就係、我嘅姐姐呢就令到我嘅太太呢就唔係咁滿意。咁啊，當然啦，即係你唔知請到一個咩嘅姐姐㗎嘛。咁我個太太呢就係一個好微小嘅人嘅，佢會好微小嘅嘢呢佢都留意到嘅。咁我嘅姐姐呢就係一個好 strong 嘅人嚟嘅，好 man 嘅人嚟嘅，不過佢係一個姐姐。咁所以呢請到佢又好好啦，所有要用力嘅嘢呢佢都搞得掂嘅。不過如果你要佢仔細呢佢就難啲啦，咁樣。咁呢我嘅太太呢就好困擾好多情緒，咁我又要安撫佢，咁我哋就一齊去學習去為到呢個姐姐去禱告，學習我哋點樣去一齊去生活。係咪好微小好生活嘅事情呢？我想講天父都知道，天父都明白我哋嘅需要。呢個係第一個層面，身體嘅層面，基本需要嘅層面。然後耶穌呢同井旁嘅婦人話風一轉就落到去第二層，就是我們的心各種的關係和情緒。 耶稣突然间就同嗰个井旁妇人讲：，喂，你去啊，你叫你嘅丈夫嚟啊，嚟呢一度啊！明明讲紧活水噶嘛，明明嗰个妇人讲：，喂，你俾呢个活水我啊，我想饮咗之后咧，唔会再渴啦。咁所以当耶稣讲：，喂，叫你嘅丈夫嚟咧，就好似嘅感觉就系、是、嗱，俾活水你都得，你叫你嘅老公嚟，我就俾你啦咁样。明明系一个几好嘅条件，咁咪叫个老公嚟咯，然后就得到呢个活水啦。但是妇人否认，因为这个是他不想提及的过去。他说我没有丈夫的这样。那然后耶稣就讲了他的事。是啊，你没有丈夫是对的，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耶稣没有羞辱他，他说啊，你讲得对啊这样。然后那个妇人就说，哇，你讲了我的事，你一定是一位先知来的了。耶稣是不是想表达啲乜嘢呢？佢一定唔係想羞辱呢个妇人，话俾佢知，哇，你好不洁啊，你知唔知啊咁样。唔係啊，耶稣好想话俾妇人知道你点解饥渴啊。你嘅饥渴唔单止係肉体嘅饥渴，仲係内心嘅饥渴，因为你有悲惨嘅过去，你有唔光彩嘅亲密嘅关系，你要回避好多人，你嘅生活好唔自由，所以你先至需要活水。以利亚使团呢是来到帮助很多弟兄姊妹呢去更加尽心在不同的关系。当然是首先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啦，然后就是我们跟身边的人的关系啦，刚才敬拜的主席都提到啦，我们很多的关系。但是有一个关系呢是原来是最难修补的，就是跟自己的关系。当妇人要向一个外人讲我自己几衰，又或者在我们祷告服事里面，我们邀请弟兄姊妹跟神说，哇，是啊，我有一些东西其实得罪了你，不是信主前甚至乎是信主后，是很难启齿的，是很难的去面对。奥古斯丁大家都熟悉啦，四世纪的属灵的伟人，他写了一本书是忏悔录，去讲他曾经怎样沉迷性的快乐，怎样参与过异端的思想，最终回转归向神。他讲了一段这样的说话，你就是上帝啦，你把我转过来面对我自己，强迫我看自己，你将我从一直隐藏的背后拉出来，逼我直视自己是多么丑陋，多么畸形，多么污秽，多么满身疮痍，我看到了，我痛恨我睇到嘅自己。头先读咗罗马书系咪啊？上帝系我哋还作罪人嘅时候为我哋死，神嘅爱本来就喺嗰度向我哋显明，但系我哋就算信咗耶稣，我哋仍然唔能够去面对我哋其实系一个点样嘅罪人，非常非常之困难。所以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陪伴弟兄姊妹来到神的面前，我首先的是我都鼓励他的，我说喂神，在你还作的罪人的时候为你死，你应该可以去向他展示你的真实。当他都做不到的时候，我能够做的就是，神啊，我求你现在就将你的爱藉着圣灵浇灌在那个服侍的地方，将你好心的平安充满那个地方，将你好心的接纳充满那个地方。我想讲那个接纳呢，不是头脑的，是心灵的，是超自然的。当那个人他竟然觉得，是啊，无论我几衰，上帝都接纳，好啦，我讲啦，我在神面前承认我所做的一切的事情，那个是一个上帝神迹的发生的记号。所以我想我们个个都一样，不是只是井旁的妇人，我们都会担心神怎样看我呢？但耶稣告诉我们知道，他要揭示我们的真相，不是为了羞辱我们，为了医治我们。去到第三层了，就是心灵了，就是讲紧神人的关系。这个妇人仿似转移话题，因为他不想再讲他的丈夫，他就问问题，问信仰的问题，他就说啊，我们的祖宗在这个山上面，如果大家有看圣经都知道这个叫基利心山， 咁佢就哇，我哋撒瑪利亞人咧就喺呢個地方敬拜神。咁你哋猶太人咧就話你哋喺耶路撒冷喺聖殿敬拜神。然後耶穌都好細心咁樣解釋俾佢聽，佢話你要信我，我哋拜父咧唔係喺邊一個地方，我哋拜父咧係要用心靈同埋誠實去敬拜我哋嘅神，因為神係個靈，佢想我哋咁樣敬拜神。然後婦人就話：啊，我知道尼賽亞就係嗰個叫基督嘅要嚟，佢嚟咗咧就會將一切嘅事話俾我哋知道。然後耶穌話：我就係啦，同緊你講緊嘢。我哋都會有好多信仰嘅疑難嘅嚇，咁所以我哋都會查考聖經啦，我哋會讀神學啦，我哋會睇好多嘅書啦。但我喺陪伴好多弟兄姊妹喺禱告服事裏面，最想問嘅問題係乜嘢呢？就係、是、我咁嘅情況，其實上帝仲會唔會接納我呢？我仲係咪神嘅兒女呢？我嘅祈禱神係咪真係會聽呢？好多嘅弟兄姊妹最關心嘅都係神點睇佢，而呢個問題我哋通常係唔會代答嘅。我就話不如你直接問神啦，你直接問神，上帝一定會話俾你知道佢嘅睇法。祈禱我哋嘅祈禱服事最特別嘅地方咧，就係、是、我哋都可以話俾嗰個受助者聽，即係嗰個弟兄姊妹聽，神好愛你噶咁樣。呢個係我把口講嘅，但係如果佢喺祈禱裏面，佢安靜，佢等候神啊，你點樣睇我？然後佢竟然有一種嘅領受，佢就話神話佢好愛我喎，咁樣嗰個體會係完全嘅唔同。所以我哋都會去到屬靈嘅層面，就係、是、究竟我哋同神嘅關係係點樣呢？咁樣三個層面都係我哋所關注嘅，但係有時我哋會只係強調某個部分。如果你的信仰只是停留在身体的层面或者基本生活的层面，我们的信仰就会变得很世俗，因为外邦人都会向不同的神去求那些的需要，又或者我们变得很自私，我们只是看到自己的缺乏。如果我们的信仰只是停留在内心的层面，我们很受伤，我们觉得神为什么你不帮我，我们就会变得很自怜，甚至乎很情绪化，就是上帝爱不爱我是用我的情绪去决定，而不是以上帝永恒的爱去决定。如果我们的信仰只停留在属灵的层面，问很多可能很离身的事，我们就会变得不问世事或者逃避现实。但是井旁妇人和耶稣的对话，每一个对话耶稣都指向一个方向，就是他自己。一开始第一个对话就是讲水，平时井里面的水变成活水，变成他话给妇人听，你要求我，我就是赐活水的那一位。第二个对话就是讲内心，讲过去，讲关系。他耶稣揭示了妇人的过去之后，然后妇人就知道，唔通你系先知？然后佢再跑翻去城里边，佢嘅论述系咩咧？呢、这个人将我所有嘅嘢都讲出嚟啊！唔通呢个人系基督？佢由先知发现佢其实系基督。然后第三个对话就系佢哋讲紧喺边个地方敬拜，然后耶稣就解释系以心灵同埋诚实敬拜。最后佢就话：我同你讲紧嘢。那个我就是基督了。三个层面都是想带去一个方向，就是耶稣是基督。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井旁妇人的影子，我们某程度上都会用一种代偿的方式生活。有些人是有些弟兄姊妹可能是过着一个无奈和不喜欢的生活方式。有些弟兄姊妹有很深层的需要，一直都未得到满足。有些弟兄姊妹有不愉快或者受伤的过去，这种过去常常缠绕他，可能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甚至乎在发梦的时候， 又会浮现翻喺意识嘅层面。有啲弟兄姊妹明知道自己过紧一啲唔合神心意嘅生活，但系佢改变唔到，佢冇办法靠自己意志去改变。有啲弟兄姊妹喺无论系原生家庭，或者系喺工作嘅场所，或者系好多嘅群体里边，佢都觉得好大压力，觉得被拒绝，觉得孤单。而有啲嘅弟兄姊妹，佢常常都好疑惑，佢唔明白上帝真正嘅心意。头先所讲嘅，全部都系我哋喺祷告服事里边会遇到嘅弟兄姊妹。有呢啲情况都系非常之正常。点解正常呢？因为我哋必须要咁样经历耶稣嘅工作，我哋必须要将嗰啲嘢带到去耶稣嘅面前。呢个系我哋叫医治啦，又或者有啲人叫做成圣嘅过程。喺约翰福音四章四节，佢提到他即系嗰个耶稣必须经过撒玛利亚。有好多神学家就喺度讨论有几必须啊？点解必须系经过？但系如果喺生命嘅层面，我哋好明白耶稣必须嚟到我哋生命里边去处理我哋头先所讲嘅一切嘅问题、生命嘅状况，佢会嚟做医治嘅工作。最后分享一个咧服侍嘅故事。咁咧我哋服侍过一个传道人嘅家庭。咁咧呢个传道人就唔系香港人嚟嘅。咁咧佢就离开佢成长嘅地方，一家人就去另一个国家就去牧会。咁传道人我叫佢做丈夫啦。呢个丈夫点解嚟去寻求帮助呢？就系佢首先佢好勇敢啦，做传道人都寻求帮助啦。第二样嘢就系佢发现佢喺屋企里面咧好多困难，佢同太太咧嘅沟通越嚟越差，只系讲最表面生活嘅嘢，唔能够再深入嘅交流。然后佢对佢嘅女束手无策，因为佢个女喺学业上边好多反叛，好多唔愿意。咁我就问佢啊，点解会搞成咁啊？咁样咁咧就试完咧，因为佢哋搬咗去一个新嘅地方啦，系咪？咁咧然后我相信做女儿都好多适应啦，系咪？所以喺学业上面咧就反映咗出嚟，唔想翻学啊，唔想做功课啊，好曳啊咁样。咁太太咧搞唔掂个女啦，就同嗰个丈夫讲：喂，帮下手啦咁样。咁好正常啊呢个问题。点知咧嗰个传道人嘅丈夫咧就用一个好高压嘅方式介入。打个女，闹个女，情绪系非常之攻击性。咁佢太太就好惊讶啦，哇！我叫你帮手教女，唔系叫你打个女同闹个女咁样。咁然后佢哋有好多争论啦，对个女嘅睇法啊，对教育嘅睇法啊。然后咧就发现其实好多嘢咧都好似倾唔埋攣咁样。好欣赏佢哋一齐嚟到祷告，我哋成日都话嚟到祷告都唔系揾祷告服侍嘅人，而系我哋都系一个陪伴嘅角色。我哋最紧要系去到上帝嘅面前，咁能够一齐嚟到上帝面前，已经系恩典嘅开始。佢哋喺祈祷里边安静，然后上帝就好似揭示井旁妇人嘅问题咁样揭示佢哋嘅问题。上帝话俾佢哋知道。你哋以为你哋嘅沟通好差系因为你哋距离好远，唔系啊，其实你哋距离好近，因为你哋成个家庭都经历紧一个困难，就系一个适应嘅困难。你哋成家都喺个适应嘅困难里边，个女咧就好直接嘅，简单直接就系适应唔到翻学咯，咁所以我咪唔想翻学，唔想做功课咯。太太的适应是什么？就是因为他们去了一个新的地方，他们不是公民，所以很多的支出呢都会比公民都会大了，所以他常常在一个经济的压力里面常常在计数。他亦都因为他刚刚去那个地方，他亦都不可以自由的工作，所以又没有收入，又很多支出，那怎么办呢？又在一个压力里面。那丈夫的压力是什么？就是我又要牧会，我又搞不定家里，我好多拉扯，好多对上帝嘅亏欠。神就揭示就系，其实你哋 应该好明白对方啊，因为你哋都系一个新嘅地方，要适应。咁啊，佢哋就喺神嘅揭示之下，佢哋就愿意拖住手咁样一齐去祈祷，一齐去承认佢哋真正嘅困难，一齐去放低嗰啲佢成日以为对方唔明白自己，觉得讲都冇用啊嗰啲嘅谂法。佢哋一齐去学习，系啊，我哋其实一齐去面对同样嘅困难。这个丈夫其实都好似井旁嘅妇人一样，喺三个层面佢都有压力。喺生活层面就系佢要学习去适应一个新嘅地方啦。喺内心嘅层面就系佢要学习去同屋企人相处啦，啊，点样去唔好用一个激烈嘅情绪去教女咧？点样可以学习同老婆去沟通咧？喺灵性嘅层面就系佢唔好俾仇敌控诉，亦都唔好自己控诉自己。佢要专心嘅去做好佢牧会嘅工作。呢个服侍嘅故事都好激励我，就系无论任何嘅身份，无论任何嘅处境，只要我哋翻到去上帝嘅面前，上帝都可以话俾我哋知道我哋生命问题嘅真相，佢愿意医治我哋，为我哋提供出路。今日我嘅讲题系留下水罐，唔知大家一路一睇呢个讲题系谂起啲乜嘢？其实就系呢幅图画，系一个意象，就系当呢个井旁嘅妇人已经倾完偈，佢冇讲拜拜，佢就冲翻去个城里边嘅时候，佢连个水罐都留低咗嘅一个意象。其实都好似我哋嘅祷告服侍，我哋嘅医治嘅过程。个水罐就代表我哋日日揽住嗰啲我哋好想放低又放低唔到嘅生命嘅状况。头先提过，无论系最伤痕、唔健康嘅生活模式，嗰啲代偿嘅状况，都好似呢个水罐咁样，我哋应该留俾耶稣，留低喺呢个井里边、井旁里边。而当我哋经历咗医治之后，嗰、那个水罐唔会冇咗。这个妇人到最后是同晒成个城的人一起回来这个井旁找耶稣。我很相信他会拿回这个水罐，因为他最后都要打水。但是我更加相信他不再需要正午打水，因为他已经同那个城的人重新的结连，并且这个城的人不是再是指指点点，喂你有五个丈夫这样。而是讲哇，多谢你啊，因为你话俾我哋知道呢个人系基督，而我哋都确认咗呢个人系基督，所以我更加相信佢同耶稣喺度讨论喺边度敬拜嘅时候，我都怀疑其实佢有冇一齐敬拜，佢要回避人噶嘛，佢点去基利心山敬拜呢？但系当佢同呢个群体结连嘅时候，佢唔单止可以去基利心山敬拜，佢仲可以以心灵诚实敬拜，因为佢知道。这个基督已经接纳了他。弟兄姊妹，我很想邀请大家，我不知道一路听着这个讯息的时候，有没有联想到你自己都会有某些代偿的生活方式。我很想鼓励大家，我们不用自己去解决，耶稣会来到临在，只要我们愿意打开那个部分给耶稣基督临在和工作，他会让我们更自由去过我哋信仰嘅生命，因为佢应许过，佢要俾我哋自由同埋丰盛嘅生命。我哋一齐祈祷。耶稣基督，我哋嚟到你嘅面前，我哋好多谢你，因为你主动嚟寻找我哋，你不断敲我哋嘅心门。你站在门内叩门，你好想我哋打开门，邀请你进嚟我哋嘅生命当中，你同我哋一齐坐席。但主，我哋承认我哋生命好多唔完美嘅地方，可能就好似我哋一个屋企未执好，个梳化底全部都系垃圾，我哋唔好意思理你，我哋屋企里边。但耶稣，我好感谢赞美你，因为你嚟。不是只是说我要来吃饭，你来更加帮我们去清理我们生命的垃圾，你主动帮我们清理了那些梳化底的垃圾， 然后你再和我们一起坐席。所以主，我求你帮助弟兄姊妹，当我们无论我们人生什么阶段，我们什么年岁，我们什么身份，我们什么岗位，愿意我们的心的所有部分都打开给你，愿意你都来到临在触摸、医治、更新和改变。多谢主你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字，阿门。